线上有多少位？15位，12。OK， 我知道在北美，线上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 option， 一个选项。原谅我老气一点哈。你知道在中国，我们无法有100多位弟兄姊妹放声歌唱，我们有好几个小组唱诗歌，礼拜天早上唱诗歌，楼下投诉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很爱唱歌，但是他们不敢放声唱，他们做了很多隔音处理。现在在中国的聚会标准的，你一看拍 video 拍照片背后都是海绵，那就是家庭教会。那些海绵代表的是我们愿意与主同负一轭。我的嗓门大一点啊，有时候因为我在不同地方跑，那一组我知道他们是有邻居投诉，但是我的感受跟他们的感受不一样。有一次我去聚会的时候，我嗓门就很大，那年轻弟兄也不敢跟我讲，他们就祷告希望我声音小一点。然后我那天还多点了几首诗歌，唱得特别大声，后来邻居投诉。好，第二周呢，另外一位年轻的有两位负责弟兄啊，都是30出头，那我算是年纪大的了。那第二周那位带领弟兄也去，他也是喜欢唱大嗓门的，然后他去之后邻居就说你们非搬不可，那就是我们两个闯的祸。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能放声歌唱，能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呢？你觉得给我这个也好，不给我这个也好，我 I can stay home， 我可以在家里面，我不需要享受这个特权。但是弟兄姊妹，我很羡慕以前我们能在这里唱诗歌，我很羡慕今天大家能在这里一同的敬拜。但是我深深的觉得，就像A.W. Tauser 说的， Worship is the lost jewel in the church， 敬拜是失去的那个宝贝，失去的珠子在教会里面。今天教会有很多的 resource， 但是教会仍然软弱，甚至教会仍然荒凉。不要告诉我教会有多少人，不要告诉我教会有多少年轻人，你让我看看你们的敬拜。在神的眼中，32000个人，神说我不要，我只要300个人。如果在神的儿女中有真实的敬拜，才有敬拜是为得胜做见证的。如果没有敬拜，根本不可能有得胜。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怎么来对抗大家的惰性。当然这个惰性，教会本身的状况对这种惰性的培养，我们客观的说，也许是先有教会的软弱，才有弟兄姊妹的惰性。但是无论今天是团体的病还是弟兄姊妹个人的病， How do we counter that？ 我们怎么来对抗这一种西方的忧郁病、躺平的病啊，葛优躺今天在西方教会里面就是反映在敬拜的缺失。那圣灵今天要兴起的军队，到处都有人，但是发不出真实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和赞美，这就是枯骨。圣灵要医治 遍地的哭哭，有那么多的教会，有那么多的聚会，有那么多的 worship director， 但是缺少真实心灵和诚实发出来的敬拜和赞美。那这一段我跟我心思是有关系的，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想我有感而发，我不是要把一个重量放在弟兄姊妹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 worship is a privilege。 如果我们不看重敬拜的特权，我们无法真正享受祝福的丰满。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It's a very simple truth， 但是我们需要彼此的提醒，弟兄姊妹，不要轻看我们能在这里唱诗祷告敬拜的时间。在唱诗的时候不要走神，在祷告的时候不要沉默。弟兄姊妹，我们把敬拜，把真实的敬拜，把 corporate worship 能带回到聚会的当中。你有责任，我有责任，不要说是谁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尽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神的殿荒凉。那这一段跟我们今天讲的《使徒行传》第一章是有关系的。我想我先提一节，我是很想唱一首诗歌。苏萍呢说他准备了一首诗歌，但是他只准备弹，他没准备让大家唱啊。有了吗？好，那我们来唱这一首。接着这首诗歌，我们把我们深处的敬拜，他为我们舍命，弟兄姊妹，我们为他舍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可以为他舍的，但是我们愿意献上我们敬拜的祭，我们愿意献上祷告的香，我们愿意在诗歌的流淌中能流露出我们不多但是真实的爱和敬拜。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耶稣你是我的挚爱。大家能看得清楚吗？主耶稣你是我挚爱，我全心 香膏倾倒在你的身上，主扩充我们的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自我中心的，当我们来到你宝座前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一位你肋旁的枪伤，你手上的钉痕，我们能像多玛一样说，我的主，我的神，我们敬拜你。爱既如此奇妙深厚，当得我心我命所有。主悦纳你众儿女的敬拜，主释放我们，在你的圣灵中释放我们的敬拜，释放我们的赞美，释放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让教会能有香达到你的面前，让教会能有琴声，主是得胜者的琴声，让在你的耳中讨你的喜悦，你与教会同在。谢谢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下午我们把所有的荣耀来归给你。谢谢你，主，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悦纳我们心灵和诚实所发出来的敬拜和赞美。主常常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主超越地上所有的阴霾，超越地上所有的搅扰。主让我们没有间隙，能进入外院，能进入圣所，能一直来到至圣所的荣光中。主向你的儿女显现，主当我们愿意谦卑俯伏在你面前的时候，圣灵把神的爱，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感谢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教会，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些属于你的羊。主我们敬拜你，主祝福你的儿女们，主你与你的百姓同在，在末世艰难的日子，磨难的日子，你与你的百姓同在，赐下你的平安。你复活以后对你的百姓说，愿你们平安。主祝福你的儿女，下午我们一同把敬拜爱带来归给你。我们也仰望你在宝座上，在施恩座上，在二基路伯之间向你的百姓说话。主发出你的荣光，驱散所有的黑暗，祝福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现在眼睛不好，所以我看不见后面的。 年轻的应该能看得见，亲也亲不到哪里去了哈。以前我们住在冯牧师家对面啊，冯牧师我们就说 grandpa grandma， 现在我跟素萍在教会里的称呼就是爷爷奶奶啊，奶奶病了就说奶奶病了啊，所以上次波阿斯回来啊，他们说叫舅舅啊。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八章一到五节，我们能看见的话一起同声来念，请。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好，我先把今天的大纲，这样大家能够抓得住。好，我们讲三个点，我们主要是讲第三点，讲第一段，尤其是第一次的测量。我们当然查经是重点，但是一堂查一段是查不出多少东西来，所以我的侧重还是在今天的应用。今天这个圣灵的水流不是 historical， 我们这一次看使徒行传不是 historical， 是 prophetic， 不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而是从神的心意，今天我们圣灵的水流在哪里？你告诉我圣灵的水流在哪里，我要去。那这是我们今天读使徒行传的目的，这叫做 prophetical， 就是圣经所讲的是当时的事，但是你发现却是在讲今天的路，这就叫做先知 prophetic。 所以我们来看，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我们抓的重点就是，如果你真的把经文解出来了，明白了， then what， 那我们怎么样来跟随，来 follow， 这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只能挑重点，但是讲到圣灵啊，讲到应用，那就怕是一笔糊涂账啊，你东抄抄西抄抄，然后东扯扯西扯扯啊！原来我这样讲，那这是今天谈灵色变的原因啊，就是随便随着自己的意思来解释神的话，所以我们当然希望 balance 一下。所以第一点、第二点是 more objective， 是更客观的。那也只有你把为什么我们这么来解释，这样解释有没有根据？我们稍微讲一下。那弟兄姊妹不要说，哎呀，这个东西太理论了，那没有理论哪里来的应用？华为不顾一群数学家有今天的业绩吗？所以做事情有做事情的法则，你一定要理论，你在基础领域有突破，你才可能在应用领域有成果。所以属灵的事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主的话抓得不准，那叫什么失之毫厘，怎么样差之千里。所以第一点第二点还是很重要。不过一般培灵的信息弟兄姊妹没有多少有耳朵听这些话，那我们也就一笔带过，但是希望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不是随便的解释。好，以西结四十七章是圣灵，使徒行传是圣灵的水流，那神的话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是我们比重不会太多。资料在，大家如果拿到了，你回去可以仔细再去查考和印证啊。我们简单的把第一点第二点讲一下。那第一点就是，到底圣灵，我们讲到圣灵的水流，弟兄姊妹你想到的是什么？我敢保证 100个人中几乎没有人想到的是教会。灵恩派，灵恩派，你问灵恩是不是真灵恩，你只要问他的教会观，灵恩圣灵与教会有什么关系，那如果照着主的话，圣灵来，圣灵的浸都从一位圣灵受浸，隐于一位圣灵啊，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圣灵的浸是带进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真正的灵恩派。那什么是灵恩？圣灵来要做什么？圣灵来要 bring church into maturity， 要把教会带到成熟，以至于进入婚礼。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今天做什么？你说我们希望更多的被圣灵充满，你说我们希望领受圣灵的浸， The baptism, th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你看好了， Asbury， 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关心新闻， Asbury the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那我们当然是肯定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教会的幼稚就在这里，为什么要有 outpouring of the Holy Spirit？ 为什么圣灵要浇灌下来？圣灵浇灌下来只有一个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教会圣洁，让教会成熟，让教会 ready。 所以今天你到各宗各派，你去问严谨的改革宗讲神学的，灵活的灵恩派讲果效的，没有人提圣灵的浸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也许 theologically we understand that， 神学上我们明白这一个，但是 practically 教会与圣灵是 separate。 但是当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使徒行传不是使徒的书，使徒行传不是基督徒的书，使徒行传是一本教会的书。如果我们不从教会的角度来看圣灵，我们根本看不懂圣灵。如果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你必须要有一个目的，你为着教会里面的罪恶痛心，你为着教会里面的幼稚忧伤，你为着教会里面的走样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你为着教会跟世界是连通的，仇敌可以横冲直撞，没有见证，没有城墙，就像尼西米一样在神的面前哀哭。弟兄姊妹，圣灵充满走在这样路上的人，因为圣灵的充满是为着教会的建造和教会的成熟。所以我们对圣灵的浸，我们稍微看一看什么是圣灵的浸。然后第二个，那这是圣灵水流的意思，水流嘛，水流是从 the baptism， 是从圣灵的浇灌就带进了这条水流。那如果我们连浇灌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水流当然就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要明白圣灵的水流，圣灵的浸，这是使徒行传的序言，我们点一下。然后路加书卷，什么是路加书卷呢？路加福音这是前书，然后使徒行传这是后书。我想我们今天读经查经啊，可能没有这么清楚的认识，就是你不要小看路加啊，路加是不是保罗的同伴，也是保罗的徒弟啊。他的我们对路加这两卷书的认识是还没有够透。路加福音讲的是十字架，使徒行传讲的是圣灵。如果我们对属灵的事有认识的话，神的工作在基督身上，那就是两面，一面是 the work of the cross， 十字架的工作，那另一面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工作。那路加写了两卷书，唯一的一个外邦的使徒，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那路加福音是讲十字架的道路，使徒行传是讲圣灵的水流。 我们如果要认识圣灵的水流，我们先要认识十字架的道路。如果我们走在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一定会进入圣灵的水流。所以使徒行传我们这么解，还不单单是使徒行传和以西结书，而是你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放在一起。路加福音有三段，使徒行传有四段，加起来 perfect number 刚刚好有七段。我想这一个基本的查经的结构，我们应该这次特会以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掌握。那这叫路加书卷啊，圣灵的水流是没有一个东西是圣灵，圣灵 by itself 那就是邪灵了。那圣灵是十字架的结果，十字架引到圣灵，圣灵把我们引回十字架。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标准的教材，就是路加 The Books of Apostle Luke， 使徒路加的书卷，两个书卷，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是使徒行传。所以当你一起看了以后，那我们所讲的使徒行传分四段就应该是非常清楚了。 It's crystal and clear。 你把整个路加福音，路加有一个 plan， 有一个著书的计划。所以如果有这两点作为基础，那么我想我们对使徒行传的解释就应该很有把握。那我们有四堂，昨天是 introduction， 是 overview， 是中览。那么今天两堂，明天两堂，我们就希望把四段，每一段有一个核心的 application。 而这个 application 今天对于普遍的教会来说，我们都是 short， we're not there yet， 我们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层面里去。那么对我们今天的意义，今天教会怎么复兴，什么是教会的复兴，弟兄姊妹，Asbury 来1000次都没有用的。我不是说不 positive， but concerning the destination， 如果我们用终点来看，给你1000次的兴奋都没有用的。今天真正圣灵的工作，真正的目的是提醒我们那个终点，然后From where we are， 从我们现在所在的到终点，我们要找到我们的道路。那条道路就是使徒行传的价值，它至少告诉我们有四个方面是今天教会远远远远远远不够的。但是我这么讲不是说那不可能进步，我的意思是我们差得太远。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里面有了开启，我们有心智朝那个方向走，因为是圣灵的水流，所以一夜之间，不讲一夜之间，你就给我疫情3年，弟兄姊妹， day and night， 疫情开始之前可能是黑夜，但是疫情结束之后，主把我们带到了光明的早晨。这是今天圣灵所要做的 revival 复兴，这个复兴是 concerning the end， 是关乎那个结局的。这个话可能说多了一点，但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这一卷书的意义。Not just for Bible study， 不是只是为了要研习圣经。而是要找到我们从现在，从我们所在的不足到让新郎满意，我们应该怎么走。那那条路就是圣灵的水流。那第一堂我们讲第一个点，从教会开始的这7章进到第8章，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是什么，我们来看。首先讲到圣灵，我想这个感觉要给大家，也许我们不是讲圣灵的境，但是这个题目的重要和它的难度我们应该要有认识。因为 原谅我口气大一点，因为今天在西方的基督教世界里面，那个主流的思想是从神学院开始的。在神学院里面，至少比较真理比较纯正的，站得住脚的，都把圣灵边缘化啊。当然这是被灵恩派所挤的啊，灵恩派很 aggressive， 他们有很多的 activities。 那么福音派啊，改革宗只有一个办法，不然人都被他们拉去了啊。灵恩运动渗透到各宗各派的里面，所以大家的反应就是谈灵色变啊。所以有人说 Trinity 啊，圣父圣子圣灵，今天在西方的神学里面已经被改成了圣父圣子圣经。因为圣灵是主观的，所以主观的就很麻烦，就很容易错。那么什么是对于圣灵讲论既准确又活泼的一条路呢？我为大家念一下陈弟兄的一番话。在圣经中，也许启示录是最难读的一卷书，基督徒中最好的头脑几乎都汇集在其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次，在所有重大的圣经要道中，圣灵的浸或者圣灵的充满这个专题，也许是难度最高的，也是最众说纷纭的。要精通这个题目的人，不仅要有圣经的知识，还需要拥有对于圣灵的投手经历，才能在这一方面做出重大的贡献。试想，一位论圣灵充满的人，怎能是属灵经历的门外汉呢？教会历史中，圣经知识与圣灵经历两者兼备的人，真是车载斗量。细读这些有关圣灵充满的书，才知道今天教会是丰富的，因为神兴起了最认识圣经的人，也兴起了最认识圣灵的人。这些作者都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人，所以能为我们这些愚人解惑。我们今天对于圣灵的认识，除了读主的话之外，许多都是从这些属灵的巨人身上借来的亮光。那这是一段很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今天要寻找对于圣灵的认识，你缺少希望能够得一点，或者你有了一些，你希望能平衡，你希望能够更深，那弟兄姊妹，对于圣灵的认识是很重要的。那需要什么样的人来告诉我们呢？一方面有丰富的圣经的知识，但另一方面要有丰富的圣灵的经历。总的来讲，你今天对圣经懂的人很多很多，但是对圣灵内行的人很少很少。但是不是没有老师可以讨教，有的。那么陈弟兄就介绍了几条线，我只是摘了一部分。其中有 William Kelly， 他是 Brethren， 他是Darby 的，可以说 Darby 的助手。那陈弟兄说，斯布珍形容 Kelly 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不过斯布珍说可惜给 Darby 弄小了。陈弟兄在这里没有讲后面那一句。那其实 Darby 的神学训练远远比不上 Kelly。 Kelly 有神学的训练，他甘心不在，他甘心躲在 Darby 的后面。 Darby 的著作能整理出来， Kelly 是很重要的原因。光 Darby 自己，他的教训书出不来的，是有一个 capable， 有一个能干的 Kelly 帮着 Darby 去整理。那关于圣灵的认识，陈弟兄没有提 Darby，陈弟兄说是 Kelly。 Kelly 代表的是弟兄会的观点，还有 Griffith Thomas、 Bishop Moore， 这两位是学术与敬虔并重而闻名于世的圣经学者，还有 Evan Hopkins， 还有 A.T. Pearson、 Andrew Murray、 穆安德烈、Elder Cunning， 这些代表的是开西运动的 Keswick Convention。 所以陈弟兄点了两条线，两群弟兄姊妹，两群弟兄们在教会历史里面对于认识圣灵是很重要的我们今天的想到，一面是 Brethren 弟兄运动，一面是 Keswick 开西运动。此外他还给了很多人， Campbell Morgan、 A.J. Gordon、 Martin Lloyd-Jones、 Watchman Nee、 Louis Schaeffer、 Oswald Sanders、 这个 Scroggy、巴克 Packer、 这是改革中的、可以说代言人，还有 John Warford， 这是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他说这些重量级的属灵人物，他们对于圣灵的认识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所以今天你不要去听原来我说什么江秀琴啊这些灵恩的人，弟兄姊妹，不是真正对圣灵能帮助我们的人。真正能帮助我们的人，陈弟兄给了我们一些。那么我把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浸，我把一个大纲给大家，我没有时间仔细去查，我只把结论告诉大家。关于圣灵的浸，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名词，意思是它在历史上只发生一次，它不会重复的发生。如果讲到圣灵的浸这一个名词，在四福音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讲到圣灵的浸。我是用水施浸的，施洗约翰的见证，但有一位在我以后来，他的能力比我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是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四福音里面都提到有一位，谁是他呢？谁是神的儿子呢？用施洗约翰的话说，是用圣灵施浸者。我们今天很少讲到基督，我们很少说到他是用圣灵给我们施浸的。那么这个是预告，在四福音里面预告将来主耶稣有一个工作，叫做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你读四福音其实没有发生。那么圣灵的浸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你读使徒行传，真正讲到圣灵的浸只有使徒行传的两次， Nowhere else。 四福音里讲的圣灵的浸是预告，不是在发生的时候所讲的。在发生的时候所讲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次，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终于来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宣告。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他来了，圣灵的浸从天上来到了地上。这是第一次，那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是第一次圣灵的浸。第二次圣灵的浸是使徒行传第十章，当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彼得为着第十章所发生的事在耶路撒冷使徒面前做见证的时候，因为这是 unbelievable， 我们到第二堂下午的晚上那一堂我们会讲到，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彼得没办法被主抓差去做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事情发生了，但是所有的同类啊，所有的同工同伴都把你看成你闯祸了。彼得在同工的面前、同伴的面前，他为着主所说的、主所做的做见证。他说，我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浸， 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浸。这是指着在哥尼流家里所发生的，这是第二次。在圣经中讲到圣灵的浸，如果我们真的讲神学，那么只有两次。一次是耶路撒冷犹太人的中间，一次是哥尼流家里啊，该撒利亚外邦人的中间，只有这两次。圣灵的浸预告是在四福音，应验是在使徒行传，然后解释是在保罗书信。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使徒行传第二章，是希利尼人，使徒行传第十章，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教会。我没有时间来讲教会的启示。弟兄姊妹，惊天动地，你我能够受圣灵，你我能够信基督，我们要站在犹太人面前，不是矮一截啊！我跟你讲，他就是个人呢、啊，我们就是个虫啊。旧约里面不稀奇的，就是这样子的。摩亚人时代不能入耶和华的会，讲虫还讲便宜了，虫还能够爬到圣所去呢。我们这些外邦人根本就不能进圣所的。但是圣灵的浸把犹太人和外邦人放在同等的地位，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的工作所带来的结果。所有给犹太人的，所有给亚伯拉罕后裔的，今天都是我们的。 It is ours to gain。 所以保罗说，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为什么圣灵要做合一的工作？你告诉我，今天你的疙瘩在什么地方？ What's the gap？ 有没有在地上能找到一个 gap 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 gap？ 有没有比这个 gap 更大的事？圣灵来解决人与人之间的 gap，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人与人之间的不可能合一的，因为圣灵的浸合而为一了。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今天如果我们有疙瘩的时候，你到底争来争去，争什么东西？有多大一点芝麻绿豆的事情争？争不过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的差异。圣灵来，圣灵的江河来，淹没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差别。所有其他的差别，在圣灵工作，在圣灵的浸，在教会的里面，教会要为圣灵的工作做见证。如果我们拉着我们的弟兄不放，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弟兄的眼光，往上看也好，往下看也好，如果我们的眼光不是圣灵的眼光，我们就应该被纠正。如果我们不被纠正，教会就不像教会；如果我们被纠正，教会就有教会的味道。那是圣灵的工作，那个叫做 the baptism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浸不是犹太人厉害，圣灵的浸也不是外邦人回转，圣灵的浸完全是基督自己的工作。我们有什么好绝望的？今天再大的差异，我们和神的标准有差异，我们和属灵的弟兄们有差异，我们和模范的教会有差异。 Yes， 但是如果有圣灵的浸，如果有十字架的工作带进了圣灵的浇灌，弟兄姊妹，神所定规的那个结局，就像不可能的，怎么可能外邦人会跟犹太人在一起，也领受圣灵，也成了教会，也在心腹的行列里面有份，在得胜的行列里面有份，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借着基督的工作，然后带下了圣灵的浇灌，就让它可能了。那这叫做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 隐于一位圣灵。当我们尤其是在教会里服侍，当我们在神的百姓中出入，当我们为着神的国度，我们受了损失，但是我们发现达不到我们期望的光景，更不要讲达到主期望的光景。但是我想在那样的时刻，如果我们回来读这三段，这三段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践踏神的恩典，是这一班从被掳归回的百姓，所罗巴伯带进来的人，尼西米以斯拉带进来的人，尼西米带进来的人，不是那一些躲在巴比伦的人钉主耶稣十字架，是这一些归回百姓他们的后裔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对这样的光景，神不灰心，神不失望，神不放弃，神带进了他儿子的工作，接着他的儿子的工作带进了圣灵的工作，这就叫做新约。我们今天你我那一点芝麻绿豆大，你我那一点一亩三分地，你我那一点的苦埋怨牢骚 frustration， 弟兄姊妹，带到圣灵的工作，带到十字架的工作的里面，让生命吞灭所有的死亡，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第一点啊，我想我们提一下。那你有了这个感觉，你再读使徒行传，你再读书信，那它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就是圣灵的进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叫做教会时代，这个时代叫做恩典时代，这个时代是隐藏的国度，它是会结束的啊，到了一个时候，那要进入下一个时代。我们今天神把我们放在圣灵的时代，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在有限的时间空间，在一群具体的人身上，来为着基督的工作和圣灵的工作来做见证。我们要见证，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 one body， 然后我们都隐于我们的源头，我们的泉源在他里面，我们没有的他有，我们把他的有变成我们的有，隐于一位圣灵，我们为这一个做见证，这就是教会啊，这就是今天圣灵的工作。这是第一点，我们稍微提一下。然后第二点，我们刚刚讲到路加有两卷书，路加福音这是前书，使徒行传这是后书。昨天我们说到新约里讲到耶路撒冷 the top two最多的两卷书，一卷是使徒行传60次耶路撒冷，一卷是路加福音33次耶路撒冷。什么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基督钉十架的地方。什么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神的心意，是神的工作，是神的见证，这两个地方是同一个地方。讲到神的工作，讲到神的心意，那是目的；讲到基督钉十字架，那是途径。如果没有基督钉十字架，就没有让神满意、让人得帮助、得益处的教会。这个耶路撒冷是指的教会，是指着神的见证、神的工作、神的心意，但是教会是耶路撒冷，教会也是我们与主同，我们背起我们十字架跟随主的地方。哪里我们希望有圣洁的教会，有让人与神得安息的教会， 讲俗一点，就是哪里有让我们满意的教会，那么哪里就应该有基督的十字架被传讲，还有我们效法基督的十字架，背起我们的十字架。这是路加福音的中心。在路加福音里是讲到那个耶路撒冷是指着他，那是他的故事， His story。 耶路撒冷是他的故事，来到了使徒行传，耶路撒冷是教会的故事，耶路撒冷是跟随基督人的故事，耶路撒冷是被圣灵充满人的故事。这就是路加福音与使徒行传的这个结构。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条圣灵的水流。这一页的信息比较多啊，但是我把它简化，就是主耶稣一生有三个阶段。他在地上33年半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头30年，到这30年结束的时候，天开了。从古往今来，虽然以西结有天开了，但是你看天开了，以西结看见的是 image， 看见的是神荣耀的形象，所以那个天开了，其实出现的是海市蜃楼，出现的是一个影像，就好像有一个屏幕放在以西结的面前，但以西结看见的是影像，并不是真正神荣耀的实体，没有人能看见神荣耀的实体，看见的都被击杀。所以以西结讲的天开了只是 figurative speaking， 只是一个象征比喻的说法，不是真正的天开了。从伊甸园到新耶路撒冷，真正天开了，第一次天开了，在地上有一位经过了30年以后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30年只有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件事情，主耶稣成年的那一件事情，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这是他，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叫做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心中有耶路撒冷的人，这是他的生活。然后第二个阶段是从他出来传道，大概有30岁，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马太福音16章17章，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他把门徒带过去问他们说，人说人子是谁？然后第二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几天以后，6天以后，在变化山上又一次天开了，主耶稣改变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放光，又一次天开了，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所以这是主耶稣的第二个阶段，3年，那个时候大概是祝棚节秋天，到最后的逾越节就是半年。现在其实很简单的，祝棚节大概就是中秋节，然后逾越节大概就是清明节，基本上每一年差不多前前后后差不了多少。那从祝棚节到逾越节是半年，所以主耶稣变相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3年。他给门徒出了期中考试，天上又有一个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为什么？因为他的侍奉讨神的喜悦。前面30年是他的生活，后面3年是他的侍奉，然后最后的半年，这半年你只有读路加福音能够读懂。从路加福音第9章51节到路加福音的二十 二十章左右，那么你读到向耶路撒冷去，往耶路撒冷去，往耶路撒冷去，上耶路撒冷去，一共有四次。从变化山上下来以后，主耶稣在路加福音里就记载一条路是从变化山往耶路撒冷去。路加福音说 The Exodus， 主耶稣去世出世的事，怎么出世？往耶路撒冷去出世。所以路加福音的第三段是讲到他的道路，他的生活讨神喜悦，他的侍奉讨神喜悦，他的道路讨神喜悦。他本来在变化山上可以出去，如果他出去我们都灭亡，所以他没有出去， instead 而是他从变化山下来，走上一条往耶路撒冷去的路。所以路加福音记载了四次他从变化山往耶路撒冷去，那就带到了路加福音最后的三章，他的生活讨神的喜悦，他的服事讨神的喜悦，还有他的道路讨神的喜悦。我们在还没有进入服事，服事没有果效的时候，我们觉得服事，如果我服事有力量就好了。但是很多人服事确实有力量有帮助，但是行事为人不一定经得起推敲。当然我们都经不起推敲，但是是就是这样的人，还是他有时候有软弱，这两个是不同的。在主耶稣身上，在路加福音身上，不仅他的生活讨神的喜悦，不止他的服事讨神的喜悦，更重要的是他的道路讨神的喜悦。他走一条从高处往耶路撒冷去的路。有一本古典名著是讲到四福音的， The Life and Times of Messiah Jesus Christ， Edersheim， 这是一个犹太人，后来他信了主。他来讲到啊，陈弟兄说，这是一本，你如果要懂四福音，要懂基督生平，这是一本必读的古典名著。在他的目录里面，这实在是本古典名著啊，很有分量。他描写主耶稣的一生就是两段，第一段从他的降生一直到变化山 The Ascent， 主耶稣的一生是一条上行之路。然后等到主耶稣达到了变化山，他的一生又开始一条下行之路 The Descent。 弟兄姊妹，这就是主的道路，他是从低处往高处走，人都是往低处走，我们都是死海的人，但是他是从死海可以一直上到耶路撒冷去的人。这是侍奉的前一半，但侍奉的后一半，身居高处耶路撒冷，但是他能身居高处变化山，但是他能从变化山上下来，走一条上耶路撒冷的路 The Descent。 所以这是路加福音的他的灵魂。如果基督是如此，那么基督的教会呢也是如此。所以来到了使徒行传，那我们昨天跟大家是用以西结47章，今天我们是用路加福音做一个佐证。我们这样来看路加，来看使徒行传，到底是巧合它刚好跟以西结47章这四段有点像，还是这是圣灵的本意？那当你发现使徒行传圣灵的水流的核心，这个水流能加深，这个水流能往前，这个水流能进步，能充满再充满，最后完全的充满，让神满意，满意到一个地步能像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 保罗最后就是做代表。当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就像主耶稣去到耶路撒冷一样。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条路是从耶路撒冷出发，最后达到耶路撒冷，这是使徒行传的中心思想。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出发，是从基督钉十字架出发，但是什么地方是教会的终点？就是我们在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上面，尤其是在连与基督的死这件事情上，我们能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越来越像他，几乎可以说完全的像他。这就是使徒行传的他的灵魂，和路加福音是相对应的。我不知道这么简单的讲一讲大家能不能领会，所以这一个领会弟兄姊妹是非常重要的领会。为什么？就像我昨天讲的，今天对于使徒行传的领会，大家都是从范围来去领会它。第一段是在犹太人中间，一到七章耶路撒冷，第二段是在撒玛利亚，是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一个过渡的阶段，第八章到第十二章，然后就是外邦的教会，一直到第几？第十三章到二十八章。这个范围来讲没有错，但是没有摸到使徒行传的灵魂。难怪教会今天可以有范围，但是有可能失去那个灵魂。那个灵魂就是是借着十字架带进圣灵的充满，因着圣灵的充满把我们带进更深十字架的经历。这是使徒行传的灵魂，这是圣灵工作的灵魂，这是教会道路的灵魂。所以当我们把使徒行传这样子把它读明白了，那我们就不会落在只看人数只看范围。今天有多少的 mission report， 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但是在 front line， 在 missionary front line 相咬相吞，勾心斗角。你不是不知道 home church 要什么，给他一些数字，给他一些 report， money will come。 这是基督教吗？这是见证人的脚踪吗？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没有读懂。如果我们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看清楚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正确的路径图，才会有真正合神心意的路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负担，我们需要回到圣灵的行传里面，把使徒行传真正的意义把它找出来。我这次分享不会这么重，我们把重的东西已经讲完了。那我想我是从引发大家的兴趣，如果你发现的确今天让我们有路，那你才会去问我们怎么样能更深的进入到测量。这个测量十字架就是神测量的手段，测量的目的，你原谅我说，就是让我们羞愧。测量的结果是什么？你达不到标准。如果你读以西结，这就是以西结测量的意思，让他们惭愧。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惭愧不惭愧。当我们讲到惭愧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想到的是某某人应该惭愧，小孩子年轻人应该惭愧，今天都不聚会了，教会的领袖应该惭愧，没有把教会带好。弟兄姊妹，这就是 fall short， 短了。如果真的圣灵测量我们，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惭愧。我发现我认识到了什么是我该做的，但是我没有做到。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发现我没有做到，我惭愧。如果在教会中缺少 measurement， 缺少测量， 属灵的测量，你去量别人那是肉体的测量，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把我们的短把它揭出来。但圣灵的目的不是责备我们，只有我们接受圣灵的测量，你发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度数会增加。这是使徒行传比较硬的部分。那么我们这次讲这个结构大家知道，但是在每一段里面我们想把今天行在圣灵水流中对我们来说比较可行的事，我们把它每一段找一件出来。所以我们来到第三段，使徒行传分四段，有一个大纲啊，这个我们没有时间去讲，大家有机会，尤其是近期查过使徒行传的弟兄姊妹啊，从头重新回过去，你仔细的去看一下啊，这是使徒行传的正解啊。我想应该我还没有碰到这个有注释是帮助，如果我们有看见感谢主啊，同感一灵，但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个深度，那我们的使徒行传的 commentary 需要 adjust， 需要接受基督的工作与十字架的测量来调整，我们才能找到正路。这就是灵恩的问题，如果灵恩不在使徒行传的那个灵恩里面，那个灵恩是假灵恩，那个灵恩是浅灵恩，但是使徒行传的灵恩是真灵恩，是生灵恩。如果我们走在这条路上，使徒行传27章28章保罗的传难代表的是末世的艰难。我们今天讲使徒行传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起初如何末后也如何，在主回来以前我们应该走什么样的路，使徒行传是什么样的路，末世的教会在主回来以前就要回到这样的路上，那个是我们的出路。好，那我们来到第一段，第一段1到7章，我给大家一个大概的大纲。耶路撒冷当然1章到7章毫无疑问，如果给他一个题目的话 The Church in Jerusalem， 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是圣灵降临产生了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就是受膏的教会， The Anointed Church。 如果你在圣经中要找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满了膏油的，是充满圣灵工作的，那当然就是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是给大家查经用的。那我们在其中挑很重要的 一点来讲，我这个不是严格的分段，是把1到7章的几条重要的线给大家。其中有一条线，我们知道膏油啊，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什么是受膏呢？旧约三种职分受膏，祭司是受膏，君王是受膏，先知是受膏。你读从第2章圣灵降临到第7章四地反寻道，这第一段的描述里面你要去把祭司的职分找出来，君王的职分找出来，先知的职分找出来，那么第一段你就懂了。这个就是重点，耶路撒冷教会怎样是受膏的教会，那你要看它其中祭司的职分、君王的职分和先知的职分，这一点很重要。等会儿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要提这一点，但是我没有时间去查第一段。那我们要讲第8章啊，第8章是什么呢？就是到第一段来到了结尾，有一个转折，从第一段转入第2段，这个转折就是第8章的这5节。 我们把这五节再来念一下好不好，一起来听。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这个转折，前面耶路撒冷教会好好的，但是到底好吗？我们看着很好，但是主看着不好，至少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主说不好，耶路撒冷教会这样下去不好，所以主兴起了逼迫。那我们说主要求有点苛刻，弟兄姊妹，苛刻吗？使徒行传是从什么样的话开始的？我们最熟的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圣经里的第一个教会的不好，我们要测量测量这个不好在耶路撒冷是真的，在我们身上真不真？什么不好？主的命令是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个，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起点，所以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结果这个流过头了。在圣灵降临以前要留在耶路撒冷，但圣灵降临以后，总有一天他们要想起主的话，说耶路撒冷不够啊，还要犹太全地啊，还要撒玛利亚，还要一直到地极啊。那第八章开始是撒玛利亚，第八章第五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一场逼迫，腓力是不会到撒玛利亚的，后面使徒彼得和使徒约翰也不会去撒玛利亚的。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们活在神的恩典中，但是他们却失去了主的那个使命。所以圣灵要来纠正教会，圣灵就带进了一个环境，这个环境让门徒分散。使徒行传八章一节，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除了使徒之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在希腊文，分散这个字就是撒种的这个字，门徒被撒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记不记得马太福音十三章有两个撒种？第一个撒种，那是神的道，天国的道撒在人的心里；第二个撒种是天国之子撒在这个世界里。神是怎么把天国之子撒在这个世界里面？一，他们受圣灵的感动，他们不停留在原处，他们顺着圣灵的风往远处去，这个是撒种。但如果你自己不撒，你自己不愿意出去，神会兴起一个环境把你撒出去，这个叫做分散。我们应该走撒种的路，而不要到不得已而分散，但是那是理想化的。事实上很多时候圣灵分散就是撒种，撒种就是分散。所以圣灵的水流在什么里面？为什么失去了圣灵的水流？因为我们留在耶路撒冷太久了。怎么能带进圣灵的水流？通过分散，从耶路撒冷出去。这是教会很重要的出路，这是圣灵的水流。今天教会不是停留在 stale 一个静止、一个腐朽、一个衰败状态的 一条路，就是分散的路。那你说这个听不懂了，我们今天怎么分散？我们散了吗？一百人散成二十人，二十人，二十人吗？对的。今天的教会，尤其是西方的教会，是走 centralize， 但是圣灵的工作是 decentralize， 分散。我举个大家很容易明白的例子，从90年代到10年代，尤其是2000年到2010年，10年的聚集财富，中国加入了 WTO 以后，整个中国，我们今天回头看，一个巨大的经济引擎，史无前例的转了起来。等到美国发现已经太晚了，贸易逆差，对美国来讲是逆差，钱远远美金迅速的流进中国去。在教会的，在信仰的领域，中国的教会在走西方教会的路， centralize。什么是分散相反的那个集中？怎么个集中法？教堂一座一座，一座比一座大，十字架一个比一个高，这是什么记号？这是集中的记号。为什么从2014年？我没有时间讲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是中国人的话，我们应该理解这个故事。一位姓席，一位姓夏，在2007年的时候，浙江的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到了2012年，多少大？18大。姓席成了国家的第一把手，姓夏是浙江的第一把手。2014年，反腐集权，一年差不多了，立刻就来拆十字架。当时我们都很天真啊，我们说姓夏的他妈妈是佛教徒啊，所以这个是完全个人情节。浙江的教堂太多了，他看不惯。naive， 这是国家与地方。我那时候还没有去研究。哦，他在福建待了几年，后来到了浙江待了几年，上海是点缀一下，然后就到中央去待了5年以后，这些我当时没有这个意识。但是中国人谁不知道？怎么可能教会看不懂呢？所以5年以后，到了2017年，就开始了新的宗教条例。弟兄姊妹，在中国发生的到底是掌权者他痛恨基督教，就这么简单吗？ No， 是教会慢慢慢慢进入了一个限制圣灵的状态，神许可执政掌权的。使徒行传8章1节怎样当日发生在耶路撒冷教会，在2017-2018年也照样发生在中国的教会。我们还不能讲大逼迫，但是就着环境的180度的转变，5年前，所以这个节奏，中国有一个节奏，就是5年的节奏，在2012-2013年，在中国可以说史无前例的达到了一个福音教会的顶峰。在中国圣诞传福音，搞几千人的福音聚会，在2012-2013年根本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我去参加一个福音聚会，2台大的电视视频，呼召上来将近100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亲身经过这些事情。但是问题是什么？你看起来圣灵的工作很明显，但是我们看不懂啊。这样的光景已经二十几年了，越来越走样。温州是很突出的代表。所以表面上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表面上是中国教会受逼迫，但是背后圣灵教会不长大，教会不愿意长大，借着传福音的勤奋来遮盖教会圣洁上懒惰的那个病。这是中国的教会。你今天深入一点去，你看看人很多，你看看福音工作做很多，你深入一点，每一个教会都是千疮百孔。圣灵在中国大地的教会身上啊，当然不愿意往前的你也拿他没办法，但是借着环境，圣灵开了一条分散的路。我可以做见证，我上一次在这里的时候刚刚开始，我们身处的教会的分散刚刚开始。那个时候有两个组，一个组是刚开始的，十个人不到，一个组在那里已经聚会十几年了，但是也留不住人。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如果是潮汕来的，绝大多数弟兄姊妹往老家走，父母可以介绍对象，父母可以介绍工作，房子可以啃老，你不用买房子，房价到潮汕比广州深圳要低得多。你要想留下来参与广州深圳，参与大城市一线城市的建造，你根本没有时间，根本没有精力，地铁的人群就把你的时间给淹没了。但是很小很小的一群弟兄姊妹，他们不过大概三四十人，那是疫情开始的时候，我2019年回来的时候，他们两个组各聚各的，还没有走到一起。但是就是这三年半，疫情有多久，神在他们工作就只有这三年半，从那个时候的两个组，今天在整个湾区，深圳、东莞、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江门，现在有14个组。不仅有逼迫让我们分散，再加上了疫情的这一把火，我们看得很清楚，神今天要的是小组的教会，不是教会里的小组而已，是小组式的。用属灵的话说，是教会要变成芥菜种，高高的十字架，上千人的教堂，那是大树。原谅我这样讲，这不是圣灵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所要的，圣灵要的是芥菜种。那你说这是在中国，我们在西方呢？弟兄姊妹，难道要让你失去自由，你才愿意跟随圣灵的水流吗？难道分散只是东方的需要，不是西方的需要吗？那我刚刚是举一个例子哈，我们今年的这是一个聚会，这一群弟兄姊妹中间参加门徒训练的，我们原来讲门徒训练的目标就是一半教会里面，这些经验都是从 Kansas City 来的。我说我经过了十几年训练，只训练教会的20%，这个 model 这个模式必须要进步。我们不能只造就教会里的同工20位，100位的话20位，主日下午其实还到不了20位。如果你只造就教会里100人，只造就20人，给我10年20年，教会的光景我们都知道是个什么样的光景。 很好，我们比别人好很多，但弟兄姊妹，和圣灵的工作差很远。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是，教会的造就是一半以上，一半到三分之二能定期的参加，那你才做成功了，不然就是不达标。那今年我们报门训的有300位，这300位70%是20岁到30岁，不超过30岁的。我刚刚讲了，两位带领弟兄都只是30几岁。这样的光景，你如果10年前跟我讲，我说这是天方夜谭。但是弟兄姊妹，怎么会有这样光景出现的？那我告诉你，最主要的秘诀就是分散，是3年的分散带进了今天的光景。有机会我有一些视频，他们波饼聚会的视频，他们分享神话语的视频，他们小组礼拜天下午留下来交通的视频，在每一个小组里面，我原谅我没有夸大，但是我是要刺激一下弟兄姊妹，他们的主日聚会是可以从早上一直聚到晚上。我说一个小组做成功，什么叫做成功？就是你不知不觉，如果时间可以腾得出来，你不知不觉可以从白天聚到天黑，然后从天黑可以聚到凌晨，那么小组就做成功了。有几百人聚在一起，礼拜天就半天的聚会，弟兄姊妹，这就是 the centralized model。 教会只能到这个光景，如果我们走集中的路。以前可以，但如果教会要成熟的话，使徒行传再标准的教会，有上万人的教会，是圣灵浇灌的教会，到了时候必须走分散的路。那你说怎么分散呢？我不讲太深，但是我觉得必须把关键摆出来。我没有时间仔细去查经。第一个就是职分，一个受膏的教会里面有祭司的职分，我就讲祭司的职分。为什么我一开始要讲到敬拜？弟兄姊妹，原谅我，我是自己人讲自己人。在敬拜的事上，我们要悔改。当然，我们也许没有 direction， 没有不知道方向。今天 centralized church 集中的教会最大的问题是，把讲道替代了圣灵的工作。是不是？如果我们要请牧者，最主要的条件是什么？我们今天觉得吃不饱，最大的抱怨在什么地方？就在讲台上面。如果讲台能造就理想的教会，那么你可以走讲台的路。但是为什么使徒行传8章1节说分散呢？分散了以后讲台怎么办？那教会不仅仅是先知啊，讲道还不一定是先知的职分呢。但是教会里面，你去观察，像在中国有那么多的教会，很多都是很小的，你没有办法有上千人的教会，除了 state church 官方的教会之外。我就发现有两种很典型的教会，有一种教会讲台强，当然就能形成凝聚力。但是我自己在这样的教会待过，很多弟兄姊妹2个小时来，因为深圳很大，从关外坐公交跑来要2个小时，弯位单程要2个小时，聚会2个小时， 完了再两个小时回去，路上四个小时，聚会两个小时，两年下来没有跟一个弟兄姊妹交通过，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也许同工有打过招呼，也就是打个招呼而已，这么多人哪里做得过来，教会的事情都忙不完，哪里可能新来的人都登记在册。在美国是做得很细的，我自己名单在 Kansas City 这么多年，很多名单是从我手里经过的，但到中国根本这样的工作做不来。你可以收集名单，但是根本没有人可以去探望，羊多工人少，所以大家就拼命抓着讲台。但是有两种教会，一种是讲台强，一种是爱强，凝聚力强，没有什么恩赐，不会讲道，但是如果带领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是姊妹，很多教会都是姊妹，那如果那个姊妹很有爱心，如果他还有一点属灵的经历，哎，也能够形成一个很有力量的聚会。那这是我们比较容易看见的君王的职分和先知的职分。但是教会里面祭司的职分今天是没落的。什么职分是祭司的职分？所以灵恩是祭司职分的一种恢复。但是今天西方教会不是没有祭司的职分，你们在 Kansas City 你们当然知道 IHOP 别的不说，二十年以上24小时的 prayer room 坚持了20几年，我们没有人资格说什么。20几年下来，你试试看，20天我们都撑不住啊，24小时 non-stop。 但是西方的教会今天是用情取代了香。我常常上他们24小时的 prayer room 去看看，我从来没有看到祷告，永远是情深是歌声。祭司职分，一个是琴，一个是香。琴是诗歌的敬拜，香是祷告的敬拜。但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现在的薄饼聚会如何，薄饼聚会唱2首3首诗歌就够了，不要用诗歌来取代我们的祷告。诗歌你可以躺平啊，你可以有口无心，你可以不用灵唱，你发出声音，神要的不是这样的赞美，神要的是 organic， 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来的。你也许说跟诗歌诗人写的要差很远，但是我们要尽祭司的职分。你原谅我冲一点，弟兄姊妹，你想要找好的品质的传道人吗？你想要找好的品质的牧者吗？我告诉你 secret 是什么，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天在我们的中间。我不相信第一流的传道人会不愿意往这个地方来，但是你把你该做的把它丢在一边，如果我们没落，你怎么能吃到天鹅肉呢？原谅我这么说，这不是无稽之谈吗？祭司的职分有多难？每一个人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和祷告，比起有一个人站在讲台上滔滔不绝源源不断的有供应，先知的职分当然是困难的。但是今天教会的路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操练祷告啊。我在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大家的情况了，那我回来两次，你原谅我说，我希望我感觉的是错的，但是我觉得没有进步啊，在退步啊。我们在干什么？你知道把祷告的时间开放给弟兄姊妹， It's so precious， 不是每个教会都这样子的。 我不是不喜欢大家说某某教会怎么样，某某教会怎么样，但是 Do you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你知道你在讲什么吗？你以为你在讲内行话？你在讲外行话，弟兄姊妹。你今天进到一个教会里面，肯把时间交在众圣徒的手中，感谢赞美主。但是众圣徒在哪里？祭司在哪里？祭坛有，我们有场地，我们有讲台，我们有很好的设备，不是 luxurious， 但是 sufficient， 感谢主。火与柴都有，但是献祭的那个祭在哪里？教会怎么复兴？你说请传道人，弟兄姊妹，没用的。如果你我还是这样子，你请个传道人来有什么用？你让他来造就什么？他要来造就，他要来恢复那个倒塌的祭坛。原来我讲重一点，弟兄姊妹，你祷告不出来，当然祷告不出来，你平常不操练了。我们在家中谢饭的时候，感恩你一定有的，祷告你一定有的，但是我要问你有没有敬拜。 Do you worship? 在你 say grace 的时候，在你谢饭的时候， How much worship do we give? 什么叫做 worship? 如果你说我感谢你，这叫做 give thanks。 如果你说你是 you are， 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说你是 you are the first and the last， 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后的。 you are the resurrection and life， 你是复活，你是生命。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我们要生病了吗？生病，一个病，两个病，三个病，我也很难过。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病？ What is he looking for? He is looking for the sacrifice of praise in the midst of sickness, death, suffering. 如果我们在生病的当中，我们学习举起我们的心来学习赞美，病床 is the school of praise, the school of worship. 主给我们的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主把疾病给我们，主把损失给我们，主要我们学习敬拜，学习赞美。这十年我医院没有少跑，有时候跟淑萍开玩笑，哎，我说别的床都住过了啊。有一次有一个病床，它是怎么讲，有一个转角，转角跟窗中间刚好可以放一张病床，那那个医院房间差不多都住了。哎，我说这一次分到这张床，我跟他说以后我们还是也希望能住到这张床来啊。啊，说完了以后，我又想以后最好不要来。常常主会给他话，那有一句话是，他使荒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泉源。啊，有一次淑萍就跟我讲，他说病床就是那个荒漠，但是当主在病床上，在病中，在疼痛中，在插了管子打这些抗生素中，一次一次的检查中，当主向我们说话的时候，那一个干旱之地就变成泉源之地。弟兄姊妹，如果主向我们说话了，如果主在干旱之地把它变成了泉源之地，那就是我们赞美 You are， 你是， 你是这样的一位神。如果我们中间缺少疾病，如果我们中间缺少痛苦，如果我们中间缺少眼泪，也许你真的祷告不出来。但是当教会有这一些打击，有这一些损失的时候，你在西方确实不是不自由的痛苦。以前我碰到余牧师，余立功老牧师，那一次他跟很多中国的传道人同台，这些传道人都讲他们坐牢之苦。余老上台很幽默，他说我没有坐牢之苦，他说我有生病之苦。他的药箱打开，好多的药，他出门要带一个药箱的药。我们曾经替高牧师去接过他一次，年轻不懂事啊，在我们手下受苦，冬天开着车，他坐在后面，我们就把那个冷风打开。他到了中心以后，那几天就没好日子过，他也在我们的手下受苦。为什么主让我们受这些苦？弟兄姊妹，一个最基本的学习就是要 bring out， 要在我们身上能带出祭司的服饰。讲到你从我跟祝平常常讲，第一次讲到我去 Lawrence 讲到，现在还历历在目。准备了好多，在第一次啊上台以后什么都忘记了，什么都讲不出来了，但是我还在那里撑了一个半小时，想想就丢脸了。弟兄姊妹，讲道是需要操练的，就算你有恩赐也需要常常的操练。你摔了一跤躺在床上，肌肉萎缩，你要复健，你要去锻炼那个肌肉。教会祭司的职分，一面需要运用，另一面需要操练。你如果没有常常操练赞美、公开的敬拜和祷告，一百人中间当然大家都躺平了。所以怎么把教会祭司的职分带进来，弟兄姊妹，要分散。我自己得 Ken City 小组的造就，不然也没有我啊。我说我其实讲到没什么机会的，那个话语都是在礼拜五晚上，以前在北区，后来在南区操练带进来的。但是今天长大了，回头看西方的小组问题在什么地方？缺少敬拜。我们南区也唱半个小时的歌啊，但是请问你，人来起唱有多少分钟？你觉得唱诗对我们小组聚会很重要吗？我没有这个认识，弟兄姊妹也没有这个认识。唱歌就是前面的铺垫，放松放松。哎，真正开始查经了，哎，这个时候不要迟到，对吗？受膏的难道仅仅是先知吗？一个礼拜半个小时，很多人迟到个15分钟，你只有15分钟，也就是安静下心的那一点时间，哪里来的敬拜？这是今天西方小组的问题所在。如果不培养祭司的职分，你就不可能有成熟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想办法，要找出一条路来，在分散的 function 中要去操练敬拜。在 Ken City 这么多年，原谅我哈，我都好像都是讲不好的东西，好的东西听太多了，要听听不好的东西。我一直认为那些每个主日播饼的教会，因为我在这里啊，我是这里的水平啊，那我想想每个礼拜都播饼，哎呀，我就不知道怎么个播法了，我觉得那 must be boring。但是我可以做见证，这3年半 感谢主，主让我们走通了。我需要跟每一个小组说，你们不能时间拖太长了。我们是大部分小组都是8:30、9点开始聚会，但是在教会这么久了，我们当然知道问题。如果9点到10点是薄饼，每一个主日都这样，薄饼薄不好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迟到。如果9点开始薄饼，你9:05甚至9:10才坐进来，你怎么可能有好的薄饼呢？状态都没到，等你 warm up 9:30了，就剩下半个小时。所以我们说聚会薄饼是9点开始，但是你每一个小组里面一半以上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小组里干活的弟兄姊妹，你的时间是8:30，最晚8:40。你前面有20分祷告， Kansas City 也有啊，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聚会前的祷告有多少人会参加。这都是有关祭司职分的，教会的软弱。如果教会软弱，如果教会光景好，你不用听。但如果你觉得我们教会软弱，光景不够，我们不满意，那弟兄姊妹，我们应该第一个不满意的是祭司职分的缺失和软弱。埋太久了，要把它带回来。为什么有刚刚我讲复兴的光景？因为在8:30、8:40的时候，在每一个小组里面，一半以上的弟兄姊妹已经坐在那里在祷告了。所以真正祷告薄饼，薄饼就是祷告，他们唱诗歌不会超过3-4首，这一个小时的里面只有20来人，少一点的10个，多一点的30-40人，基本上要做到每一个人开口。很有意思啊，我自己在一个小组刚开始的，我们搬到那个地方去开始一个聚会，10个人不到，带来了一对新的，他们灵命在三子里聚会的，其实真理也不大清楚的，第一次来姊妹开口祷告，弟兄没有开口，第二次来弟兄也开口祷告。后来分享的时候他说，我上一次来我看大家都开口，我心里就在纠结要不要开口，但是给我忍住了，但是第二次来今天来我就没忍住。他说大概这就是圣灵充满吧。弟兄姊妹，当走小组分散的路的时候，分散了做什么？人人做祭司，我不敢讲人人做君王，但是你其实去关心弟兄姊妹，注意谁没来，你跟他联络问候他，甚至去探望他，这就是君王的职分。还有我们听了信息以后每一个人彼此交通先知的职分。但是在我们的学习里面最重要的那个属灵的味道最浓的，你不要看一群都是年轻人啊，我可以做见证，聚会非常属灵。这个属灵从哪里来的我没有给大家规矩，但这个属灵就是从祭司职分的真实注重然后慢慢显明而来的。如果人来到这个聚会中发现你们聚会开始之前半个小时大家都在祷告，而且祷告的有高油，祷告的自然，祷告的怎么讲，要抢麦的，你稍微不注意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祷告出来，因为别人抢麦抢得比你快。弟兄姊妹，如果教会有这样的光景，你原谅我说，你要什么样的传道人 ？Don't worry。如果教会，因为这是失去的珍宝，今天你走遍各处的教会，东方的也好，西方的也好，你很少看到一个教会聚会开始前弟兄姊妹能够稳定的祷告。你给我三个聚会，第一，聚会开始之前的祷告，你让我听一听。第二，薄饼敬拜的祷告，你让我听一听。第三，同工侍奉聚会的祷告，你让我听一听。弟兄姊妹，我就知道这个聚会 有没有圣灵的水流，有没有复兴的火焰，这个聚会是需要别人来供应呢，还是他可以供应圣徒的。我可以做见证，以前我认为一个人来到聚会中被改变 It takes years， 但是我看着这一群弟兄姊妹 It takes weeks。 新来的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弟兄啊，他现在是一个小组的同工啊，他刚来的时候真的什么都不太懂的，当然圣灵感动他，他祷告还是能够祷告得出来，但他真的很多真理不清楚的。在三次里面讲到是他们的喂养是，他是在江门啊，不像广州深圳，那还是三次里面还是派人才去坐镇那些堂的，像江门这样的弟兄姊妹真的如果不是到我们中间来聚会，他们原来的根基是很弱很弱的。他来也就是前年的年底，来了三个月，他们自己一个小组开始聚会，他就当家了，他管钥匙啊，管设备啊，就他一个，他们那里几个都是姊妹，带领的弟兄常常出差在外，他是唯一一个弟兄，但是在这一年里面的成长有目共睹。分散有两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去操练的，一个操练做祭司，在诗歌，诗歌学习用灵唱啊，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唱诗歌啊，如果就算你不给你祷告，就唱诗歌，你就能知道这个聚会的光景怎么样。弟兄姊妹是在灵里面唱，他认识祭司的，他认识烧香，他认识弹琴的，他认识侍奉神的，这很难吗？如果主没有把我们放在圣灵的水流中，很难，但是这是主对我们的呼召啊。如今时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的要用心灵，要在灵里面敬拜，要在真理里面敬拜。弟兄姊妹，我们要操练一面敬拜有真理的成分，一面敬拜有灵的活的成分，每个人都去操练啊！你自己谢饭祷告，一天三餐你就操练啊！早上起来赞美，晚上睡觉前赞美，一天赞美五次吧，七次我不讲，五次这是最起码的吧。在祷告的时候，祷告第一就是 adoration acts， 第一就是敬拜，那要学习敬拜啊！你如果不会，你找找比较有经验的弟兄问问他，弟兄，你跟我分享分享怎么敬拜啊？这样的问题在教会里有人问吗？我不会敬拜，我觉得我的祷告就只有求，我不会敬拜，你能不能教教我应该怎么样敬拜？我们专门有个 workshop， 请弟兄们，请有经验的弟兄来教我们应当如何来赞美，应当如何来敬拜。同工会的时候我们讨论我们的敬拜不行，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进步，同工会有这样的讨论吗？有这样的交通吗？我们有这样的反省吗？如果有，就会有圣灵的水流。那条路今天不勉强大家在一百人面前开口，那太难了。那分散能带进祭司职分的复兴，我想我们就停在这一点上好不好？如果我们听了能去行，下面的聚会也都可以听了。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你为我们舍命流血，主，但愿你的爱常常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不由自主的把感谢赞美敬拜来归给在宝座上的羔羊。谢谢你把使徒行传这一本书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你借着你的话对教会说话，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气息能进到我们的鼻孔里面，让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面前，祝福你自己的话，你在我们中间来带领，你当日怎样带领耶路撒冷教会分散到各处，主，今天你带我们走属灵分散的路，祝福你的话，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